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9年2月18号到2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沈俊将莅临台湾，各界着手期盼。作者高峰。享誉全球的沈俊国际艺术团即将于2009年2月20号至3月22号在台湾的台北、新竹、台中、嘉义、台南与高雄等六大城市巡回表演，近期成为台湾社会各界翘首期盼的艺文盛事与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沈俊艺术团的演出被赞誉为世界顶级艺术盛会，以全善全美的中国古典舞和音乐节目，由数百位杰出艺术家倾力创作和演出，结合华美绚丽的服饰、美轮美奂的天幕设计、现代化的音响和舞台效果，完美再现中华神传文化的博大精深，给观众带来震撼、喜悦与美好的意境。2009年美西法会，洛杉矶学员回顾十年路。美国加州的法轮功学员于2月21号在洛杉矶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20多位法轮功学员发言，交流了他们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如何按照真善忍处事待物，以及在不同的环境中与世人讲经法轮功真相的心得体会。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神韵晚会，沈韵欧洲巡演首站告别，为法兰克福带来光明。2月21日和22日这两天，沈韵艺术团在法兰克福进行了2009年欧洲巡演首站演出，接连两天世纪大金剧场爆满。21日周六，直到开场前15分钟，售票处的房间里还挤满了等待起票的观众。22日周日，这一天更是盛况空前。演出票几乎售罄，都已经开场20分钟了，还有一对夫妇赶来一定要买票。一位负责售票的工作人员说，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法兰克福市的两场演出正值德国黑森州传统的狂欢节，然而天公并不作美，连续两天都是冬雨绵绵。看看外面灰色的天，我真高兴能看到色彩缤纷的神韵演出。一位年轻女子站在剧院的大厅中对朋友说，除法兰克福当地的观众之外，也有许多来自法兰克福周边城市的观众。记者看到有文化协会专门包了旅行社的大型巴士带团来看，甚至也有瑞士观众慕名而来。法兰克福部分外国使节以及当地政要也前来观看了演出。一黑森州州议员表示，明年一定再来。2月22日下午，黑森州州议员彼得·史蒂芬先生及夫人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法兰克福世纪厅剧院的演出。史蒂芬先生对神韵演出推崇备至，他说，我今天所看到的是壮观的艺术，不管是舞蹈、歌唱，还是天幕到实景的流畅过渡，都是极好的艺术表现，整场演出精彩至极，如此完美的演出我们见到的还真是不多。当问起他对哪个节目印象最深时，他说，其实所有的节目都给人深刻印象，从构图与色彩来讲，比如扇子舞、喜迎春，又比如关于凤凰的传说、宝蓝仙子，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太深了。史蒂芬先生还很喜欢舞蹈鞠躬抢亲的整体构思，让他感觉如同身临其境。他还赞叹神韵艺术团乐团是一个中西方音乐、中西方乐器美妙和谐的整体。 史蒂芬先生是前几天才知道神秘演出的，与夫人商量后，他说无论如何都要去看，而且他们还表示明年也一定会再来观看。像这样的艺术享受，像这样美好的时光，可以说是给予我们自己的一种赏赐，百看不厌，这一点我非常确定。二，荷兰企业总经理说，陀螺花开打动我心。 Hans Liebrenner 先生，他是荷兰一家陶瓷企业的总经理，他对舞蹈陀螺花开印象深刻，他说幽潭陀螺花那个节目非常好看，音乐和背景也很美，虽然说不清楚为什么觉得好，但是那个节目深深打动了我的心，非常精彩，出乎意料的精彩。我之前并不了解这个艺术团，我太太买了票，我就一起来了，但是演出确实非常出色。满面笑容的 Liebrenner 先生对记者说，他表示对节目中的中国文化和历史并不陌生，因为他的太太是越南人。三，大学音乐学院校长表示，神韵乐队天衣无缝。哥廷根大学音乐学院校长布冷纳博士和他的台湾籍妻子驱车230公里专程来观看演出，布冷纳博士及夫人对神韵的表演大加赞赏，他说整场演出精心制作，令人赏心悦目，舞蹈整体上优美流畅，同时又细节丰富，足见编导与演员的高超素养。演员的服装不光是色彩鲜艳，更可贵的是这些美妙的服装与舞蹈要表达的内容以及舞蹈的类型非常搭配，这一点很成功，很了不起。谈到为什么要驱车数百里前来观看演出，他的妻子林女士说，小的时候我就学民族音乐、民族舞蹈，对这些很有兴趣，我来德国之后就没有机会再做这个了，因为没有环境，所以有个机会能来看，我就觉得很难得，观看也觉得很快乐。我觉得他们今天表演得很美，我觉得那些舞蹈家们不论是男演员还是女演员都跳得好美，有中国古典舞的韵味在，因为全程我都一直在用我的望远镜观看，真的是很有韵味。布冷纳博士专门从事研究非洲和亚洲的民族音乐，曾多次去过台湾，对中国文化颇有了解，他对七小春的二胡表演尤为欣赏，他说二胡表现力丰富，给整场演出增添了色彩。当谈到神韵艺术团的乐队时，他说中西方乐器的结合不是新鲜事，但很多效果并不好，然而神韵乐团的效果天衣无缝。他认为神韵乐团实现了东西方乐器的完美结合，作曲独具匠心，时而突出东方乐器，时而突出西方乐器，这种运用均衡和谐，又与舞蹈剧情配合得恰到好处，可谓成功圆满的范例。对于不同的舞蹈中所表现的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故事，布冷纳博士非常谦虚地说，我不是非常完整地了解这些历史故事，我会让我的台湾籍妻子回家后给我详细的叙说，不过他却清晰地领会到整台晚会所传达的人心向善和返本归真的信息。他说这场晚会不仅仅传达了视觉感官美的概念，还有超出此之外的精神信息，那是中国敬神和返本归真的传统价值观，这个信息表达得非常清晰。我们不能希望这个世界会突然变得美好，而是每个人开始改变自己，就像在舞蹈《威严与慈悲》中的那个警察。此前中共驻法兰克福领事馆曾于1月6日致信德国黑森州州政府和当地外国领馆，以国家外交信函形式诋毁神韵艺术团，该公函已被包括法兰克福汇报、法兰克福评论报等德国媒体曝光。中共在函件中提醒德国黑森州总理府、德国黑森州政要、各国驻法兰克福外交使节最好不要前往观看神韵演出。神韵主办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中使馆每年都这样帮神韵做广告，一些德国法兰克福州议员得知此事后主动打电话要看神韵。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法兰克福首场演出的成功再一次证明了中共打压的失败。
历史故事，告别与老兵，作者大法学员。北宋时有位清官名叫赵辩，是清县 古后人多称他为赵清献，他在历史上很有名气，明清时代的少儿启蒙教材《幼学琼林》中有一句，赵清献谥号铁面御史，就是指赵抃当官时奉职无私，不计个人名利，谈何不避权贵，故而世人给他送了一个铁面御史的称号。但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赵抃赵清献先生与他身边的一个老兵的故事。据《宋拜类钞》记载，赵抃赴四川当官时，一天傍晚突然见到一个头插杏花的妓女，觉得她很漂亮，一时之间就放松了自己，和她开玩笑道，头上杏花真可信。那妓女听后便接了一句，枝头梅子岂无梅，背上背得非常工整。因为在古代中国人很重视文章诗赋方面的才艺，特别是当官的都是通过科举考上来的，文化水准都不错，往往都有一颗爱才之心。赵抃一听觉得他还挺有文采的，更喜欢他了，正所谓怜香惜玉而心动者，一时之间就没有觉察这颗爱才之心背后隐藏着的色欲邪念。到晚上，赵抃便叫跟随的老兵去把那个白天头戴杏花的妓女叫来，老兵知他动了色心，但因深知主人，便也没有当面抗命。老兵走后，赵抃就在屋中等待，可左等右等，老兵都没有带人回来。赵抃于是就有点不耐烦的开始在屋中踱步慢行，忽然之间他就清醒了过来，马上想起了道德规范人伦礼法，当时就高声对自己大叫道，赵抃不得无礼。接着就马上派人给那位老兵传令，万不可带那妓女过来。正在此时，老兵却从屏风后跳了出来，赵抃一见就很奇怪，问他怎么回事。老兵答道，我深知你为人正直，知道你不过是一时误被此邪念所迷，不到一个时辰必能排除邪念清醒过来，所以虽奉命却根本不曾去。看了这则古史一文，最初只觉得有趣，细一想觉得有很多可思索之处。老兵能阳奉阴违抗命不去，隐于幕后等待赵抃自己觉悟，让赵抃自己给自己留下一个深刻教训。那么想必首先这位老兵也是一位正人君子，所以他才有胆量不执行主人的乱命。另外他大概也是久跟赵抃之人，所以深知主人实乃正人君子，只不过暂时动了色心而已。随即我又有老兵的不执行，想到了今天一些人对上级命令的盲目执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共产学党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只是一群一心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的人，他们与世无争，然而学党就是要迫害好人，迫害中学党发出的命令全都是恶毒的，见不得光的，然而很多人却为了一时的利益不分善恶的盲目执行学党的命令，使得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严重迫害，甚至许多法轮功学员被学党活摘器官后焚尸灭迹。共产学党在这场迫害中早已罪大恶极，必遭天灭了，而一切盲目执行其迫害法轮功的命令的人，如果不能停止迫害，最终也必将随着学党一起下地狱。有人说，之所以执行学党命令是为了生活如何如何，学党要你迫害好人时你就真这样干，那学党要你和他一起下地狱时你跟不跟他去。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你要跟着学党走，跟着学党迫害法轮功学员，你就是在往地狱里走。当学党命令你参与迫害时，你一定要想办法避免去做，万万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 而失去生命的永远吗？
古风悠悠，行善而不求回报的乞丐王希圣，作者莫求。清代名臣纪晓岚在他写的《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记载了纪家的一位名叫张彪飞的门客讲述的这么一件奇事。清朝某地有一位乞丐名叫王希圣，他双足前屈不能伸直，只能以骨代替脚，以肘撑地而行。一天他在乞讨路上拾得别人丢失的钱袋，打开一看，里面是200两银子，于是便把钱袋藏在草丛中，并在此坐等丢钱的人来找。过了一会儿，失主张彪飞，也就是对纪晓岚讲述此事的人，仓皇找来，叩问王希圣有否见到他丢的钱袋。王希圣听他说的银两数目符合，便把钱袋还给了他。张彪飞感激万分，要把银子分给他一半，然而王希圣却不收。张彪飞又要请他到家中住，要伺候他养老送终，没想到王希圣却说，我身体残废是上天的惩罚，如果违背天意吃闲饭，恐怕将要有大祸。说完便断然离去，坚决不肯接受失主的任何报答。张彪飞最后只好感叹着离开。不久后的一天，王希圣困倦躺卧在裴圣公祠下，忽然感到有一醉酒之人拽他的脚，当时只觉得痛不可忍。等到醉酒之人离开后，他的腿已能伸直，从此就能行走了。王希圣一直活到乾隆24年西元1759年才去世。王希圣虽然身为乞丐，可在面对别人遗失的重金时，他不仅做到了拾金不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做到了行善而不求回报。那个醉酒之人可能就是神看到了他的善心善行而演化出来为他治疗残疾的，当然也有可能是神借于醉汉之手而为之。看一看行善而不求回报的王希圣，再看一看现在一些始终都抱着强烈的追求回报之心而行善的人，你就会发觉后者的善心至少在这一点上还尚有不够纯正之处。
历史人物风骨神仙品，李白，作者子丹。悠悠5000年的民族历史，就是神传的中华文化精华，更是修炼文化的奠基。而古典诗歌浩瀚的银汉苍穹里，李白西元701-762年无疑是其中最璀璨的一颗明星。集诗人剑侠酒客等多重才情于一身的李白，心意脱俗，才调无伦，狂放不群，博学洒脱，眼界超凡而获得诗仙的美名。李白周游名山大川，一生写下的诗文多到不能尽录，作为最主要的盛唐诗人代表之一，他最精华的岁月是在唐玄宗时代度过的。他的创作活动延续了40多年，既不逆古受限，更不落他人窠臼，靠着自己卓越的才华与热情，看似信手拈来的诗文均合乎韵律而卓然不群，题材涵盖面之广，历来无人能望其项背。而他扑朔迷离的习惯以及最后凄美的解脱传说，使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我们从他所留下来的诸多作品里得知，他从五岁到二十五岁这段期间过着读书与学剑的生活。他自己说，五岁诵六甲，十岁从诗书观法家，十五好剑术，十八岁在天山读书，并跟着一人东原子隐居在岷山，开始入门修道，好几年都不涉红尘。据李太白全集里记载，师徒二人当时还养了一千多只珍禽，只要出声呼唤就自动聚拢到手掌中取食，一点都不怕生，也不受惊扰。有何道士无意一起住在善中一阵子，三十岁左右方成家，此后遨游各处，足迹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又与孔朝父、怀准、北镇、江淑明、陶绵五人共同隐居除来山，酣饮纵酒，使人称为竹溪六艺，最后还在庐山五老峰竹蛇隐居。他在长安踏入仕途，唐玄宗赏爱他的资财，诏命他供奉翰林，只不过是短短的不到三年的时间。这期间因他生性嗜酒，给文学史上留下不少浪漫的典故。不仅杜甫的《饮中八仙》诗里封他为酒中仙，更相传李白醉酒有龙筋嗜吐、玉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剑的种种书宠，后来因受高力士的排挤而黯然离开。这短暂而五彩缤纷的官场生涯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在稍稍品味短暂的俗世荣华之后，不久即告别人间俗众，看破红尘的虚无，放下所有的名将利索，割舍一切执着而专心一致的修道。离开长安以后的他开始了云游四方的寻找修炼，到安史之乱起为止用了十年的时间，现游汴州、滚州、越中、姑苏、金陵、华州、厦门等地，并且在当涂的坟山隐居了不少日子，这就是十载漫游的时期。后来因参与永王陵的起兵抗争，导致兵败后被朝廷判处流放越郎、行贵州。西元759年流放途中在白帝城遇赦，生活困简，三年后病死在族属李阳丁家，结束他62年不凡的一生。从他传世的第一首诗《访在天山道士不遇》中，即表明了他天生注定是来城市修炼的。25岁之后离开他长居的四川，上苍如此安排的目的是让他走上寻仙访道、交友游历的修炼路。由于在深山中长期的游历，能接触到的神人亦是不少，所以他结交了一大批方外之人。教练师道士修行德高思精者谓之练师，杨、吴、王、范、蔡等姓的山人，深崖公、林元寺众俊公、深草美、深形容、紫阁隐者、东林四僧、元丹丘、通禅师、女道士等等，与这些人的交游中彼此提升了心性与修炼的层次境界，从而使他更坚定地对神仙生活那的向往。正因为与大自然的日夜徜徉，体验到天人合一的乐趣与自我身心的变化，当然对修道就更矢志不移。李白的一生除了短短三年左右没见士官职而以布衣士丹池的翰林供奉和几个月的永王陵幕僚外，其余的日子不是隐居就是游历，这是古代一种特殊的道家修炼方法。游历访道、隐居炼丹、修炼吃苦，而修炼的一生当然是坎坷的一生、磨难的一生，其中包括造业还债、受尽精神委屈。上天的安排为了适合常人的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李白的命运多舛，才高八斗而仕途无望， 一生漂泊而没法施展抱负。常人认为他一生受道家消极出世思想的影响所致，实际上不管他是游历涉世或隐居，那都是修炼的步骤，心性提高的过程。环界的观以及修心升华，脱离人的必然历练。从他大量的诗文创作中，我们也可接略揣测出他修炼的成果。借着非要的突如其来的譬喻和想象力，他的诗句总是令人感受到修真后的美好。小时不世界，互作白玉盘的童心，和我醉欲眠君且去的天真，那是修炼后本质真性的再现。而庐山遇见了神仙，早服还丹无事情，情心三叠到出尘，遥见仙人采锦鲤，手把芙蓉朝玉京，这是学到出尘的境界。等太白风，太白指太白金星，与我语，为我开天关，白云歌颂流十六归山，楚山泰山皆白云，白云处处常随君，常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山水，这是能与各种生命体沟通的表现。梦游天老吟留别里的仙宫神阙，泥未依稀风未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骨色兮软回车，仙之人兮烈如麻。游泰山诗，玉女四五人，飘摇下九垓，含笑引素手，与我留霞杯。古风十九诗中的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灵山亦广带，漂浮升天行，邀我至云台，高于未俗亲，惶惶与之去，驾鸿临子明，这些都是天目层次所见。而他的嗜酒豪饮，则是为了麻醉主元神，修炼副元神。此外，也有人推论李白的色目高鼻是具有胡人血统呢。果真如此，那他豪迈任侠的个性就起来有字咯。咱们再来谈谈他那临终时水中捞月的死法传说，不也是道家师姐的另类方法吗？不信，广略仙传里有段记载，白龟年乃白居易，字乐天之孙，一日自嵩山遥望东岩古墓，帘幕素地，像木帘般的垂挂伏地，往观之，前去观看，一人至前曰：“李翰林相招，邀你来。”龟年乃趋入，真进。其人包衣薄带，风姿瘦法，曰：“吾李白也，向谁解？以往借谁解方式解脱，今为仙矣。上帝令吾掌间奏，于此已将百年，在这儿已经待了快百年了。如祖乐天，亦以为仙，现在五台掌功德所。”因出素书一卷，宜赠送归年曰：“读之，可辨九仙情语，九地寿言。”归年的后代白海琼亦云：“李白均为东华上清仙，清一真人。”如果这个记载属实，那么向谁解不就摆明了是用水中捞月的障眼法了吗？不就是道家师解的方法之一吗？如此看来，李白死法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尽管李白五岁前的出生住处自己都忌讳不提，尽管他的死法仍是不解之谜，但他传奇修道的一生让后人仰望凝视，见证着他别致的殊胜的生命回归旅程。明代四大画家之一的沈周，在李太白像上的题记写得好：“风骨神仙品，文章浩荡人，世间君越卓，即凤凰，天上遇麒麟。”这是对李白最贴切的赞誉了。
人生感悟，三尺头上有神灵，作者冠名。小时候母亲在教育我怎样做人时，经常讲的一句俗话就是人有好心天知道。看着母亲深信不疑的样子，我当时却无法完全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因为在当时的生活环境中，我的眼睛经常看到的是好人总是被恶人欺负，一些为非作歹的流氓地痞却没有得到现实的报应，表面上好像活得轻松自在。然而后来我逐渐长大之后，才发现好人行善积德最终都能健康长寿，因为好人都是心胸坦荡，堂堂正正，无忧无惧，因此他们都能保持一个平淡祥和的心态。为非作歹的恶人则恰恰相反，或惨遭横祸暴毙，或身患绝症而亡，验证了人们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善恶皆报。中国有句俗话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又作离地三尺有神灵，意思是说神灵无时无地不在，人不管做了什么样的亏心事，他可以骗得了人，但他永远无法瞒得过神灵，而且或迟或早一定会遭到报应的。古往今来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中国宋代的大奸臣秦桧与其妻策划于密室枉杀了爱国忠臣岳飞父子，他自以为其恶行可以瞒天过海，但是不久之后就东窗事发，不但躲不开神目，连普天下的老百姓都知道是他用莫须有的罪名残杀了民族英雄。秦桧死前遭报生了一个大背疮，死后被铸成铁像，直到千年之后的今天仍然跪在岳坟之前为天下人所不耻。德国的法西斯头目希特勒用毒气残杀了600万无辜的犹太人之后，结局是他也在苏军兵临城下之时自杀身死。日本的战争狂人东条英机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等。古罗马的暴君尼禄曾经实行过恐怖统治，他曾经残酷迫害过基督教徒，把基督教徒送到竞技场任凭猛兽撕扯啃食，也有一些基督教徒被他钉在十字架上示众，还有的被迫穿上浇了沥青的紧身衣，给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然而此后不过数年，强大的罗马帝国逐渐走向败落灭亡。翻开历史的书籍便可一目了然，自古以来各民族都相信神佛的存在，相信超自然力量。中国人历来都是信佛信道，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在近代许多人受到了中共邪党无神论的毒害之后，才变得越来越不相信因果报应了。但是人世间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善恶必报的天理，因此那些追随中共邪党干坏事的烂鬼恶人也绝不会例外。君不见用酷刑残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610头目及恶警坏人都被曝光，有些恶人已经得到了现世现报，只是中共对广大民众封锁了这些信息而已。那些用酷刑残忍迫害高志胜律师的人渣败类也已在国际社会上公开曝光，他们被彻底清算的日子当不再远。有一些年轻人曾经问我，江鬼父子恶贯满盈，罪恶滔天，他为什么没有受到报应呢？岂不知江鬼之子一患肺癌，已在痛苦中偿还罪业，这不是报应是什么？当然更大的报应还在后边，秦桧、尼禄、希特勒等人都是前车之鉴。中国古代的道德水准比较高，所以从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俗语和谚语中也隐含了古人的人生智慧与高尚的道德。随着社会道德水准的不断下滑，现代人已经越来越难理解这些成语和谚语的真正含义。然而
如果静心去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些俗语和谚语都是很有道理的。神灵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现实生活中，谁能明白了这些道理，并且能够身体力行，谁就能够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诗歌园地十二首，劝三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阮南归，把握得救机缘，煎熬千载泪花飞，轮回在等谁？认清邪党鬼狐眉，修同邪党陪。天灭共，故心失，正当三退时，生生世世苦相随，就为这一回。胡运算缘，快退党团队，中共害人民，残暴狼心肺，腐败贪婪害国家，百姓煎熬累，天意灭邪魔，抹去心酸泪，做个炎黄好子孙，立即生民退。劝同修，作者晴空，发愿来世助施行，迷中难舍名利情，昔日死命救众生，今日迷在世上行。逝去同修把你忘，心在滴血泪两行，慈悲佛主盼你归，奋起直追上慈航。出迷，作者心语，迷落人间乱世迷，随缘飘荡逐尘飞，情仇名利皆刀剑，仰望云天苦不回。大道一闻苍宇阔，两间风雨立宏伟。手挥彩笔驱埋雾，唤醒众神随主归。渔歌子观喜迎春，作者静思。碧水蓝天玉宇台，轻盈飘逸众仙来。花烂漫隐徘徊，佛光普照助神才。下面请听正版经文。
世人觉醒，九评助大陆学者三退，并辞官方学术职务。据《新唐人》2009年2月20日报道，一位曾在大陆学界有广泛影响的青年学者，原吉林大学哲学教授孙元军，2008年在夏威夷大学基洛分校访问期间，有机会阅读了九评共产党及其系列文章后，毅然以真名退党，并声明辞去在中国大陆的一切官方学术职务。基于对《九评共产党》一书的认同，三峡工程引发的汶川大地震和中国大陆的三聚氰胺事件，大陆学者、原吉林大学哲学教授孙元军在声明退出中共的同时，毅然辞去在中国大陆的一切官方学术职务。过去由于中国大陆的封锁，没有看过九评，到美国后才在大纪元的网站上读到了九评。个人认为九评文字非常精彩，争论非常深刻，证据非常充分，论证特别有力量。特别重要的是，九评等一系列文章徜徉了人间的公道与正义，可以说它是我近年来读到政论文章中的最杰出作品。九评发表后引发了退党大潮，从这个意义上说，九评已经创造了历史，九评必将名垂青史。孙元军指出，三峡工程和中国社会无所不在的贪污腐败以及造假的豆腐渣工程，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直接诱因。山西的民房校舍都曾粉碎性倒塌，被困者绝无生还之可能，房屋工程质量之差，所用材质之劣暴露无遗。特别令人愤慨的是，中共的官僚集团对这次地震真相进行了蓄意掩盖。官方的御用文人说，这么大的地震，什么房子能不死人？ 意思是说死人是应该的，是没办法的。在这种事实俱在的情况下，官僚集团还要肆意欺骗，是十分卑鄙的。这样的政党是无法取信于民的。孙延娟披露，最近几年中国大陆牲畜、家禽和水产饲料中普遍使用三聚氰胺，这个时间长达五年之久。除了享有特供食品的权贵之外，中国大陆的普通民众全体食用了含三聚氰胺的产品。三聚氰胺毒害非常大，长期食用，尽管是少量食用，也容易导致膀胱癌、不孕症。而且中国近年来畸形儿剧增，这和长期食用三聚氰胺不无关系。对这次灾难，中国当局同样采用了欺瞒的方式掩盖，指使御用专家提出长期食用少量三聚氰胺无害。这种用欺骗手段掩盖事实、维护利益的做法，无疑会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以上事实和我本人长期遭受的政治欺骗感到惭愧。我们中国十几亿民众被小撮丧失了人性的权贵肆意欺骗、绑架、奴役和迫害，这绝对是当代人类文明的耻辱。孙延军希望他在大陆的亲友、同事和学生尽早醒悟，退出中共。这些人没有既得利益，也没有任何权利，我们没有必要为这个即将崩溃的权力集团背黑锅，也绝不能做中共官僚集团欺压人们的帮凶。孙延军作为心理学教授发表的《心理生活的自由境界》对谭晶的心理学思考的论文，是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的第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在中国有重要学术地位。我这次出来是政府资助的，政府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科学研究的手段探讨宗教心理学生活的规律，从而有效地引导、管理、控制、利用。科学研究是一种自由事业，它不应该为政党服务，尤其不应该为专制政权服务，并作为一种帮凶。我想我不应该与专制政权做这样一种合作，这样一种交易。在真理和正义面前，我们不能接受这样一些东西，这就是我的态度。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